我们今天的会前真心话呢，来探讨一个主题哦，这个十字架的降低与升高，十字架的降低与升高。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岂能找得着呢？”约瑟身上所经历的事情是按着一个原则来成就的，那个原则就是十字架的原则。十字架是人把人带到最低的地方，然后再将人升到至高。在主的身上是这样，在我们的身上也是这样。约瑟所以能够升高，是因他肯接受神的手。怎么样？神把他带到极低处，他就顺服神，站在极低处，因着他的顺服，神的旨意就成就了，他自己也得了荣耀。在约瑟身上，实在给我们看见一条十字架得荣耀的道路。约瑟得胜秘诀到底是在哪里呢？就是他看见神的手，他就顺服了神的手，这就是他得胜的秘诀。我们现在难处在哪里呢？我们不太容易看见神的手，所以我们只能在人面前升高，我们只能在人面前升高，被人吹捧，但是却不能在人面前降低。但是约瑟不一样，他顺服环境的安排，能够在人的面前能够降到最低，这是十字架的原则。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看见神的手的人，升高也好，降低也好，他都承认一个事实：我是神所拣选的人，神有他的计划在我身上，都是要我得着最好的，因为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既然是神的旨意是这样，我升高神看是好的，我敬拜神；我降低，神看的也是好的，我也敬拜神。因为我所要不是地上的高和低，而是在里面生命不断的提高，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的身上。因此你的环境如何，都是神量身定做的。我们这个人需要借着神的手，那一张陶造的手，来锻炼我们，来磨练我们，让我们能够处卑贱，也能够处丰富。有些人他只能处丰富，不能处卑贱的哦。一遇到环境来了，就开始抱怨神了。但是约瑟不是这样子，他凡事顺服。愿我们都跟主这样祷告说：主啊，我愿按着你所赐的圣灵的引导，伏在你大能权柄底下，竭力保守我自己，活在主人面前，让神的灵在我身上可以自由运行，彰显神同在的见证。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十字架是把人带到低处，但是当人可以降低的时候，时间到了，神就把它升到至高。我们主耶稣如此，我们愿意跟主走天路的，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的，十字架跟随者也是如此。 位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42章1到17节。69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哥哥们俯伏下拜约瑟。哥哥们俯伏下拜约瑟，约瑟预表基督，约瑟预表基督。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42章1到6节，还有9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来提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有饥荒，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提粮跳粮给那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俯伏于地向他下拜。9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42章1到17节，主要讲述约瑟的哥哥们下埃及提粮，饥荒越来越大，极致迦南全地都有了饥荒，到处缺粮。雅各听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雅各留下幼子便雅悯在身边，让其他的十个儿子去埃及提粮。约瑟的哥哥们来了，就俯伏于地向约瑟下拜，这正应验了11个心向他下拜的梦。约瑟认得哥哥们，但哥哥们却不认得约瑟了。约瑟没有立刻与哥哥们相认，而是用严酷的态度责问他们，并且让他们带便雅悯前来，不然不得脱离奸细之民，窥探这地的罪名。于是约瑟把他们下在监里拘禁3天。约瑟这样做并不是要借此报仇，而是加深他们良心的自责，使他们知罪。换言之，他要确实知道他们是否真心懊悔改过，不再重蹈覆辙。哥哥们俯伏下拜约瑟，他的梦境成真，约瑟一生可以说是耶稣基督最佳的写照。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寇桑老师的短讲信息。梦境成真，梦境成真，让上帝带你逐梦踏实。
65天都活在恩典当中。这段时间我们分享到约瑟，约瑟已经做到埃及的宰相，他回头看他的人生一步步走来，我相信当他做了埃及的宰相的时候，他充满感恩。他原本是一个在迦南地爸爸这个生命当中的宝贝，可是遇到了这么多的事，他被卖，被陷害，被遗忘，他的人生走过监牢，走过做奴隶的日子，但是这一步一步走到后来，原来上帝对他生命有一个命定，是带着他，看起来他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从爸爸的心肝宝贝，到被卖到人家家做奴隶，再到监狱里面做囚犯，从人来看情况是每下愈况，但是事实上他却越来越被带进，接近神对他的那个命定，走向法老，在法老家里面成为法老最重用的一个臣子。谢谢主，约瑟心中一定充满感慨，而那个感慨的最高点是什么呢？是有一天他发现他的十个哥哥跪在他的面前来向他讨粮食，要买粮食，十个哥哥跪在那里，他一定马上就想到当年他做的那个梦。这一系列我们称它为逐梦系列。约瑟是个会做梦的人，而那个梦不是白日梦， 上帝透过梦把一些他的人生的境遇放在他的生命当中。可是我想当年他只是那个心中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想法的一个很单纯的孩子的时候，他告诉哥们说，哎，我跟你讲，我做了一个梦，哎，哎呦，我在中间，然后你们围绕着我，你们向我下拜。我想他只是很单纯的讲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想到那个梦得罪了哥哥们，更没有想到的是那个梦在十几年之后竟然会美梦成真。而这个逐梦的过程哪里是约瑟自己逐梦啊，那个逐梦的过程是上帝在约瑟的生命当中带着他一步一步逐梦踏实。我求神施恩，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他荣耀的计划。好像是我们常常会分享到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以弗所书里面说，那么他造成我们为要叫我们行善。什么是善呢？就是他预备叫我们做的事。你我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神预备要你做的事，神预备要我做的事。而如果我知道那是神要我做的，你就会发现，当你愿意进到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你会看见上帝带着你怎么样一步一步逐梦踏实。有很多的事情在你当时可能觉得不可能啦，但是一步步走过来，回过头来看，你会充满感恩说，真的耶，上帝带我的人生逐梦踏实。祝福你经验上帝带着你逐他对你生命当中那个荣耀的计划。
赵老师呢，在这个短讲告诉我们，这个约瑟呢，他怎么样？他的梦境成真了，而这个梦呢，不是约瑟自己做白日梦啊，这个梦是神给他的，而且这个梦也是上帝带着他一步一步的逐梦踏实。所以，愿我们都有从神来的异梦异象，让我们在奋进2023年的时候，也都能够逐梦踏实。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这个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让我们来探讨约瑟的梦境成真。约瑟的梦境成真，在41章我们看到约瑟对法老的解梦应验了，七年的饥荒来到那里的饥荒甚大，这饥荒不仅发生在埃及，也在周围各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位信心的祖先呢，在迦南地都遭遇过饥荒，可见遇见饥荒在信心的道路上是必经之路。雅各听见了埃及储有丰富的粮食，就差派他的儿子们下到埃及去提粮，只有便雅悯留在家中。便雅悯是他心中的最爱，他最爱的妻子拉结在他年老时所生的最小的儿子。雅各心中的两个最爱拉结与约瑟都离他而去了，他很害怕再失去仅存的便雅悯，因此把他留在家中。面对这种严重的饥荒，约瑟的十个哥哥都遵照父亲的命令都下埃及提粮去了。他们来到约瑟面前俯伏于地，在他面前下拜。他们没有认出约瑟，但是约瑟却认出他们。当他们下拜时，使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两个梦。神赐给约瑟的异梦在这个时候应验了，然而约瑟对他们却装作生人，他没有立刻与他们相认。由于约瑟对哥哥的最后印象就是被哥哥们无情的陷害，并且把他卖为奴隶，所以他决定先试验他们，好知道他们现在是否已经有所改变，还是奸诈邪恶像以前一样。约瑟严厉地对他们四次指控哥哥们是奸细，来是为了窥探埃及的虚实。哥哥们为了确定自己是诚实人是无辜的，在自己介绍当中话语中带出了有一个没有了， 这一个人就是约瑟。相信这必深深触动了约瑟的心，但是听到父亲和弟弟便雅悯都安好，引起他的思念之心，约瑟就把他们下在监里三天，命令他把小兄弟便雅悯带来见他，好证明他们不是奸细。好，这里我们看到约瑟的美梦成真。好，下一个主题呢，约瑟是基督的预表。约瑟是基督的预表，那我们来看哦，约瑟为什么是基督的预表。我们看，当你在读约瑟故事的时候，或许你会觉得好像一个童话故事，然而这个故事的背后却隐藏的约瑟预表基督的属灵真理。奥古斯丁曾表示，旧约隐藏着新约，新约揭示了旧约。我们研读旧约时，其中一个最美的事就是去寻求经文中所预表的主耶稣基督。约翰达密说，我们能清楚看见约瑟的一生的历史是主耶稣最显著的预表之一，因他有很多细节方面预示了神如何借着主耶稣来对待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今天的灵修经文，我们看见在约瑟身上描述基督的各方面。好，第一个方面，天下饥荒甚大，各地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去敌粮，因为天下饥荒甚大。今天来到了42章，全地都在饥荒之下，粮食是要人得着饱足的。饥荒指的就是不满足的现象。主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水指的是世上的水。主耶稣又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好，第二个呢，是埃及地的约瑟有粮，粮食只在基督所在之处。人饥饿了，还不知道要到基督，也就是约瑟所预表的那里得粮食，束手无策，就像他哥哥们彼此观望。雅各就问儿子们，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这是父神的提醒，快到约瑟那里去敌粮吧，以致可以存活，不至于死。基督所在之处才有粮食，基督在哪里，哪里就有满足。你现在也在饥荒之地吗？不要彼此观望了，快到主耶稣那里去敌粮食吧。第三个，哥哥们却不认得耶稣，人不认识基督。约瑟认得个 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的哥哥怎样不认识约瑟，今天地上的人照样也不认识基督。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却不接待他，然而神的儿女却认识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神话语的应许。第四个，约瑟试验哥哥们，基督试验人。约瑟认得他的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因为他们不认得约瑟，约瑟就试验他们，看他们是否还有之前的恶行没有。神用他兴起的环境来试验人的信心，叫你们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坏的种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得前书1章7节。第五个，约瑟管教哥哥们，基督管教人。约瑟管教他的哥哥们，把他们放在监狱中。神爱他的儿女，不仅要试验他们，也要管教他们。神有时把我们放在一个他所许可的环境当中学习，当学的功课，等神的时间到了，我们的功课也学会了，认识自己的错误了，悔改了，神就把我们从把那个环境给挪开了。因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他所收纳的儿子。约瑟被兄弟所恨，卖到埃及，经历了毁谤、羞辱、痛苦。他谦卑的等候，因信靠神而被神高举，成了埃及的宰相，并且拯救全地人脱离饥荒之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在马槽，遭到希律王的追杀，同胞百般的弃绝、毁谤和破坏，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然而神就叫他从死里复活，将基督高举，超乎万有之上，天下人竟因着他的名都得了拯救。所以从这里，约瑟是预表基督一个最佳的人选。愿我们都单单的信靠神，不管你的环境如何， 单单的信靠神，神有他的时间，当神的时间满足了，神就要提升我们，从最低到最高。让我们一起借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愿我们不管环境如何，单单的信靠主。
我要因耶和华欢喜，
我要因耶和华欢喜，
因救我的神喜乐，
因救我的神喜乐。
主耶和华，
耶和华
是我力量，
是我力量，
他是我的
脚，
快如
母乳的蹄，
又使
我
稳行
在高处。你现环境如何呢？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
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圈中
绝了羊，
棚内
我的岩石，我的所在，你是我的救主，我的神，你是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你是我的盾牌，拯救我的脚。主耶稣，或许我们现在正在敬拜的人也经历了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粮，还有什么比这种境况更惨的呢？就像约瑟一样被卖，被关到监里做仆人，又入了监，但是他在环境当中顺服神的旨意，高举神的名，不窃取神的荣耀，在伟大的神环境的陶造之下，他里面学习了忍耐等候，能够经得起熬炼试炼，时间满神就将他
天地不出粮食，
我们单单的信靠，
圈中
我们单单的信靠，现在全地都有饥荒，这个饥荒是属灵的饥荒。我们感谢我们赞美神，主耶稣，你给我们预备了七三灵修平台，让我每天可来这里抵粮食，因为你是生命的粮，到你那里去的必定不渴，到你那里去的必定不饿。我们感恩每天灵修的时候，你给我们活水的供应，你给我们生命的粮食。主耶稣，我们愿意效法约瑟，从约瑟今天至低到至高的提升，让我们更有信心于主你对我们的应许，让我们定睛在主你的身上，我们感恩你那双陶造的手，把我们磨练塑造成为你可用的器皿。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你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灰暗？单单信靠神吧，宣告主啊，你就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我的盾牌，拯救我的脚。 时间到了，主必把我们提到最高处。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